感谢神，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认识神啊。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创造的神，我们所信靠的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独一的真神上帝，他是创造宇宙万物，他是造物主，他是创造的主啊。在我们每一次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就是使徒信经。那么使徒信经第一句话也告诉我们，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创造天地的。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的九章六节。尼希米记九章六节起，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物，对不起，地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上帝创造了可见的，就是我们肉眼可以看见的物质世界，那么上帝也创造了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一个属灵的世界。这里就是说天和天上的天和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象，海和海中所有的。那么上帝不仅创造这一切呢，上帝还保存这一切。那么上帝创造这一切的目的就是神的名要得荣耀，神要受敬拜。好，我们今天就继续从圣经来看上帝的创造。我们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独一的真神上帝和其他一切的宗教信仰当中的神是完全的不同。那么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独一真神上帝呢，他是造物的主，造物的主就跟一切被造物有本质的不同，就造物主和被造物是有本质的不同。所以上帝是超越这些被造物的。那么上帝把被造物造到时间和空间当中，而上帝也创造时间空间，而上帝呢就超越时间空间。所以当然上帝也跟一切在时空当中的受造物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听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世界上，主耶稣说他此刻在地，他仍旧在天。所以这句话就表明上帝的超越性，他不被这个物理的空间所束缚。那么主耶稣也说，凡这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主耶稣就在他们当中。那么这句话呢，不仅是超越空间的限制，就是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有两三个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主耶稣就在他们当中，这超越空间。这句话也超越时间，就是在任何时代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主耶稣就在他当中。所以当道成肉身的上帝这样宣告他自己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上帝是超越这万物的，上帝与这时空当中的万物完全的不同，因为上帝是创造这一切的。这是第一。第二，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也是在万物当中这个词呢，就是我们用中文呢尽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表达这个含义。那么有些学者就喜欢用潜在或者是在当中。那么上帝既是超越的，上帝又在万物之中就像主耶稣说，天国在哪里，天国就在我们中间好，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先来读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二十七节起，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耳得，其实他与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所以这里就告诉上帝，其实他一方面超越我们，他创造我们，他超越我们，但是他又在我们当中，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他上帝既是超越的，他也是在被造物当中贯穿其中， 无处不在的，而且呢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就表示什么呢？就是上帝无时无刻的不在供应我们，不在看顾我们。因为我们每一天我们都会有动作，我们都会有气息，都会有呼吸，都会有存留，这一切都是上帝在供应，上帝在保守。所以上帝绝对不是创造了这宇宙万物上帝就丢在那个地方，上帝就不管了，绝对不是这样的。上帝不仅是创造了这宇宙万物，这当中一切所有的，当然也包括人，上帝还每天在呵护，在保守，在供应。这里呢其实这两节经文呢是保罗对雅典人传福音，传讲独一的真神时候所说的。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雅典人是不信靠独一的真神，他们拜各样的假神和偶像的。但是即便如此，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其实神仍然就在我们众人当中，也包括雅典人啊。所以我们不要认为一些不信靠主耶稣的人神就不在他们当中，我们不要这样认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就是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所有人都是按神按他自己形象造的。那么有些人只不过是认罪悔改的早一点，有些人只不过是认罪悔改的晚一点啊。所以我们真正来认识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上帝，我们就不要说上帝只跟某种人在一起，上帝不跟某种人在一起啊，我们就不要讲这样的话，因为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当然了，无论怎样的人哈，这全地各处的人都要信靠主耶稣基督，都要认罪悔改哈。我们今天再来思想上帝的创造。创造的神一方面是超越的，一方面呢他也是与万物同在，这就在万物当中。我们再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的四章六节。以弗所书四章六节起，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这节经文就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上帝的超越性和上帝的潜在性，或者与我们同在这样的一个特性。上帝一方面超越万物，当然也超越人了，在众人之上，但是上帝呢同样也在都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心中呢当然要有爱，因为我们要爱人如同爱自己，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但是我们心中也还要有尊敬啊，因为每一个人他身上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啊，神住在我心里，神或许也在他心里啊，无论他是怎样的人。所以上帝既在众人之上呢，上帝也住在众人之内。这就是创造的神他的超越性，他的同在性。这一点呢是跟其他一切宗教信仰是完全不同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几个关于创造的上帝的一些错误的谬论。那么这主要呢就是我们来看这在今天的世界广泛流传影响深远也可以说毒害深远的这三个谬论非常有代表性的。同样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哈都在不知不觉当中或主动或被动的被这三种谬论所深深的影响了进而越来越不认识，或者说越来越远离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独一真神上帝。我们现在就看第一个谬论，就是所谓的泛神论。泛神论，泛神论呢，简单的说，他这种神学思想是什么呢？他们认为这种泛神论就宣讲，就是说其实整个一切的事物其实都是神或者说整个宇宙就是神，或者说整个宇宙就是神的一部分这就是泛神论。我们这样说当然大家可能觉得好像有点抽象，但是其实在很多东方宗教当中其实都是这种泛神论的思想。你比如说在印度教当中，他们有多少个神？可能是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个神花花草草全都是神就是一花一草或者是一虫一鱼都是神 然后所谓的东方的这种宗教信仰当中所谓轮回的思想啊，其实他觉得所谓的众生平等的思想，或者说万物皆灵的这种思想，其实都是泛神论的一种思想。那么这种泛神论呢，简单的说，用最简单的话来表达呢，就是神即是一切，一切皆是神。啊，这句话很简单，就是这其实就是也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来概括泛神论的这种谬误。那么同样的，泛神论不仅在东方广泛存在，泛神论在西方呢，那更是广泛存在，也是影响深远。为什么在16世纪泛神论的思想呢就被一些著名的人物所大肆的宣扬，然后把他的这个理论化系统化，所以就在西方就是影响非常的深远。那么从16世纪开始，泛神论的思想就盛行，代表人物呢就是布鲁诺和这个约翰托兰德。布鲁诺我们大家都可能非常熟悉了，就是被当时的罗马教廷就是判处火刑的在那个罗马的这个鲜花广场被绑在火刑柱上判处火刑的那个布鲁诺布鲁诺就是16世纪就是在欧洲大肆宣扬泛神论的一个人。那么在这里我们既然说到他，因为他很有名嘛，我们既然说到他，我们要特别的就是补充几句。当时罗马教廷就是判处布鲁诺火刑，并不是因为布鲁诺提出日心说今天这个广泛的流传其实是一个谬误是被有人就是故意的这种有意的去歪曲这个事实。当时罗马教廷把布鲁诺判处火刑处死呢，并不是因为他提出所谓的日心说，并不是的，而是他就是宣扬这种泛神论，就是一切皆是神万物皆是神，这个宇宙大自然就是神，神就是宇宙大自然。然后呢，他反对就是当时罗马教会的一些基要的信条，比如说他反对有地狱，或者反对有地狱的存在，更是反对就是地狱的刑罚是永远的，这是布鲁诺反对。然后布鲁诺也反对神是三位一体，其实他当然反对神是三位一体了，他宣讲的是泛神论就是都是神大家都是神，万物都是神宇宙就是神，神就是宇宙，就是这样他也反对主耶稣基督的神性他不认为主耶稣基督身上有神性。当然他也反对就是童贞女从圣灵感孕生子，他都反对的，布鲁诺都反对。所以因为这些原因，当时的罗马教廷呢，为了制止他这种行为，把他判处火刑。当然我说这样的解释呢，我并不是为当时的教会开脱当时的教会确实是犯下许许多多严重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圣灵会兴起马丁路德对教会进行改革我并不是说当时的教会好像做这些事情是可以被接受，绝对不能接受，这也不是圣经的教导主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和地上的臣仆是不一样，是不能用刀剑的，是不能的，我们只能用神的道，神的道是我们的武器但是当时的教会显然就是用这种世俗的力量，用刀用剑用这种世界的世俗的力量来进行统治，这当然是违背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我在这里只是澄清一点，就是许许多多的人都被一些思想所影响了。好，我们再回到这种泛神论谬误。泛神论不是从圣经来的，圣经从来就是教导上帝是一位独一的真神，上帝是创造的上帝，上帝与一切被造物是有本质不同，所以怎么会说万物里面就万物就是神，神就是万物，或者是宇宙就是神，神就是宇宙，所以不是这样的。那么在这种除布鲁诺之外呢，还有这个约翰托兰德呢，也是在16世纪泛神论的一个典型的代表，也是一个拼命在欧洲推动泛神论的人。他就说呢，上帝即宇宙，宇宙即上帝，然后他说宇宙是无限的，在宇宙中有无限多个世界，我们人类呢只是生活其中，我们人类生活的这个世界只是宇宙当中无限多个世界当中一个极微小的部分。 啊，当然虽然宇宙被分成无数多个世界，我们人类只是这无数多个世界当中非常非常微小的一个世界，或者非常微小的一个文明，但是呢整个宇宙在总体的连续和各个部分方面呢，它又是连续，它又是统一的。哎，我们听到这样的思想是不是很熟悉啊？是不是很熟悉啊？今天很多很多人其实都接受这样的思想啊，包括一些非常伟大的非常知名的科学家啊，你比如说杨振宁先生到晚年的时候，他多多少少都受这种思想的影响。那更不要说啊，许许多多的这种文化现象啊这种言论呢、啊、都受这种泛神论的思想啊。那么所以泛神论呢，显然完全违背圣经的教导啊，就是人对上帝就是肆意的扭曲啊，肆意的想象，也是肆意的污蔑哈。那么我们先来看泛神论否对上帝的重要的属性的几个否定哈。第一，如果说宇宙就是上帝，上帝就是宇宙的话，那么上帝就不是不变的上帝啊，因为圣经明明启示出来，上帝是永恒不变的，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永恒不变的上帝。上帝所说的话永远立定，不会改变，天地都会废去，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变，上帝是不变的，上帝讲的话是不变，上帝的道是不变。但是如果说宇宙就是上帝的话，那宇宙天天都在变，无时无刻都在变啊，太阳在衰老，地球在衰老，然后地理会变化，就各种能量各种物质之间的转换，宇宙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宇宙不是一个不变的宇宙啊。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天地都会废去，也就是说宇宙有一天它会衰亡，它会崩塌哈，它一直都在改变，所以宇宙是在改变的。如果说宇宙就是上帝，那上帝也是改变，那显然不是这样的。但是今天很多很多基督徒，甚至包括一些非常著名的基督徒，就不知不觉接受这种上帝也是改变的上帝的这种思想啊，所以进而有很多所谓新派的神学啊，当然他们可能叫自己是正统派或者新正统派啊，比如说上帝会时刻的改变，上帝会不断的调整他的救赎计划。两千年前的上帝怎样，两千年后的上帝怎样，那么今天我们处于一个信息爆炸，我们今天人类到达一个所谓的高度的科技文明的时代，那么上帝呢也在不断的改变，甚至还有人说上帝这种改变呢也体现为一种进化啊，比如说旧约的上帝看上去好像非常的冷酷啊，非常的无情，那么新约的主耶稣呢看上去好像非常的怜悯，非常的有爱，所以上帝好像也在变。那么其实当人这种所谓的神学思想就是到处流传影响很深的时候，其实它背后的影子就是从所谓泛神论来的，所以这个根源就不是从圣经来的啊。所以这个第一点就是泛神论的谬误呢，根据泛神论呢，那上帝就是会变的，那当然圣经启示出来上帝是不变。那么第二个呢，泛神论就所谓就是啊，一切都是神，或者宇宙就是神，大自然就是神，神就是大自然，那这就把上帝的道德性呢、啊、给抹杀了。因为宇宙不是圣洁的，大自然不是圣洁的，宇宙和大自然这一切的被造物当中有许许多多的邪恶存在。那么圣经甚至告诉我们，犯罪堕落的人内心诡诈邪恶，坏到极处。那如果这些宇宙万物这些如果等同于上帝的话，那上帝呢，上帝难道不是良善的吗？那上帝难道也存在着许多的邪恶，许多的诡诈吗？当然不是这样，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上帝是完全良善毫无瑕疵的上帝，全然圣洁的上帝啊。所以泛神论呢就把上帝的道德性抹杀掉了，那么进而呢泛神论也否定了人，或者否定了人的价值这一点呢我们在一些东方的宗教当中我们会看得非常明显，比如说在印度教在佛教甚至在日本的这个神道教当中，我们都会看到这一点，他们就认为万物皆灵，就是人跟花花草草没有什么不同人跟花鸟虫鱼没有什么不同 什么所谓的众生平等，这个听起来这种思想好像是啊，好有爱哟，好有爱，但这是对人极大的否定，极大的否定。因为其他的花鸟虫鱼，其他的飞禽走兽，它不具备道德性，它没有道德性啊，他们的互相杀戮，他们的生眼这个繁殖，他们都是一种不具备道德性的自然行为。但是人确实是有道德性的，所以泛神论呢，不仅否定了神的属性，进而泛神论也否定了人在被造的世界当中人的特殊性。因为只有人是按神的形象和人样式造的，上帝是圣洁良善的上帝，那么受造的人是有道德的人，不是没有道德的人。人跟其他的一切花鸟虫鱼飞禽走兽有本质的不同，这个本质的不同就是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体现出来人是有道德的，人不是禽兽。那么受到这种泛神论思想的影响呢，慢慢就会落入到什么呢？道德虚无主义了你比如说到尼采呀，到叔本华进而到希特勒，就变成了一种道德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体现在他们身上，就是一个所谓的先进所谓先进的强势的文明，去把所谓的落后弱势的文明或者民族把它种族灭绝掉。这件事情好像听起来是很合理不具备道德上的善与恶好与坏，不具备，因为整个大自然就是这样的嘛，优胜劣汰嘛。整个大自然，你看每一个花草虫鱼，你看每一个飞行走兽，它都是强壮的都是所谓的更聪明的得到更多的资源，然后弱势的慢慢就淘汰嘛。所以这没有什么好与坏善与恶的区分。那么在泛神论的思想影响下呢，它是人类社会也是这样啊。所以那些被种族灭绝的所谓的弱势文明、弱势群体，你有什么好抱怨呢？你有什么好不哀悲呢？所以这其实是一种可怕的道德虚无主义这让这个世界越来越远离神，让人身上神的形象和样式越来越消失，结果人就变成了兽你可能是一个很强壮的兽，你可能是一个很聪明的兽，但你慢慢变成了兽，你不是人我们来看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神上帝是看顾怎样的人呢？上帝很多次说，上帝为什么样的人伸冤？为孤儿寡妇伸冤，是不是？耶稣基督一来到世界上说，有福的人，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贫穷的、悲痛的，那种温柔的，那样的人是有福的。那按照这种泛神论的思想。如果这个大自然就是神，神就是大自然，你说大自然你怎么用去道德去衡量大自然呢？大自然动物互相之间相咬相吞，你不能说吃兔子的狮子是不道德的，你不能这样讲，对不对？但是这一切的规律不能放在人类社会，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人是讲道德的，而且上帝是怜悯那些弱势的，而且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反复的讲，我们要看顾那些小子中最小的。那这些东西在大自然里你是看不到的，但在人类社会应该是这样，因为人是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但是受到泛神论的思想，这些美好的品德、美好的良善越来越离人类社会越来越远了，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其实中国古代的一些非常有智慧的人好像是孟子说的吧，就是道失去了就有德，就是真理道失去了就慢慢就有所谓的品德品德所谓失去了以后呢就有所谓的什么礼貌，然后如果最后礼貌就是最后的维系了，如果连礼貌都拿去了，那最后其实人就已经完全跟禽兽没有什么区别。那其实我们看今天的社会也是这样，大家离真道越来越远，失去了，然后呢就靠我们人自己的所谓的道德感维系着。但是人的所谓的道德感是经常变化的，非常经常变化的你比如说就在 就在很短的时间，可能100年前、200年前，那种一夫多妻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被认为是非常有道德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他有些人他有一些有一个谬论，他就你看很多穷人家的女孩子，他很难呐。你有钱人家你就多找一些妻子吧，你也帮助人家，这是很可怕的谬论，这是完全违背圣经的真理。因为圣经说上帝所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家庭，但是呢，所谓的一夫多妻在人类社会当中有段时间是非常好的事情呢，是非常有道德的事情呢。说句这就是道失去了，上帝的真理失去了，就靠人类的所谓的道德良心维系。这个道德人的所谓的道德良心是千变万化的，因为根源是为人自己的自私服务的。然后如果连这个道德有一天都不讲了，那就靠什么来维系呢？就靠一个起码的礼貌。我们讲礼貌，我们讲礼貌，而礼貌后面呢其实全是虚伪，全是虚伪，没有一句真话啊，大家都戴着面具。然后如果连礼貌最后都撕破脸都不讲了，那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禽兽世界了。而在泛神论的影响下，把这一切远离神背离神的倾向都把它合理化了，所以这是很可怕。所以圣经所启示出来创造的神不是泛神论所宣扬的那种所谓的万物皆神，神即万物那种思想，不是的。然后我们再看第二种影响深远的谬误啊，就是所谓的二元论。二元论呢，就是神是良善的，但是在神之外呢，还有一个邪恶的势力永远与神对抗。那么这个邪恶的势力呢，就用这个物质的世界来体现因为物质总是要有一天要衰残要朽坏的嘛。那么但是这个所谓的物质世界呢，就把它抽象的代表一种邪恶势力，而神是一个灵神是良善的。那么这所谓的一善一恶就是永远在对抗，永远在对抗这就是所谓的二元论。所以这种二元论思想对于今天的世界其实也是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而且这种思想当然绝对不是从圣经中来的。那么圣经中没有什么所谓的宇宙当中有两种终极的力量，一善一恶，没有。圣经中所宇宙当中有一个绝对的主宰，就是造物主一个，而且他是良善的上帝，他不是一下子善一下子恶，不是的，他就是始终良善的上帝然后一切的被造物都是神按他自己良善的意志所造的，所以上帝造万物的时候，上帝说这很好，这好，到最后造人说这甚好，所以这个世界造的是好，起初原本是好的，是良善的没有什么一个邪恶的势力自始至终的与上帝互相对抗争竞，没有的。然后呢，这一切被造物的创造呢，终极的目的是为了归荣耀给造物主，是为了赞美上帝的名。所以这更不是像所谓的二元论所说的，就是邪恶势力与良善的上帝之间永恒的对抗绝对不是这样。那么今天这种二元论呢，在世界上也是当然是影响非常的深远了甚至在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心中也是毒害很深的。所以今天的世界就倾向于什么呢？倾向于就是把谁谁谁定为邪恶的谁谁谁就是良善的就是这种尖锐的对立，就他就是邪恶的，他就是他做什么就是邪恶的这就是良善，他做什么就是良善的。然后呢，这种邪恶与良善之间的对抗就是这样的，一直持续，一直持续。那是不是这样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从我们一开始讲上帝是超越的上帝，上帝也是与人同在贯穿其中的上帝，在东方有上帝，在西方有上帝，在这样的人群当中有上帝，在那样的人群当中也有上帝没有什么所谓的两元什么南北半球东西半球什么这个颜色那个颜色，没有。在上帝的眼中，上帝是关乎众人当中的，在基督里一切都合一了，无论是什么话外的话内的，犹太人希腊人外邦人，受割礼不受割礼，在上帝里，上帝基督的血洁净下面都合一了没有什么所谓的二元什么邪恶轴心啊，什么什么这个轴心那个轴心，在人类社会不是这样的，上帝所造的世界不是这样。但是今天为什么这样的思想到处去流传呢？就是受到这种二元论的谬误 的影响。那么这种二元论呢，不仅对世界影响深远啊，当然了，人也是出于自己自私的目的啊，去鼓吹啊这种所谓的二元论，对啊。那么当然最著名的一个文化现象就是星球大战了啊，星球大战拍了这么多年啊，影响这么深远，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看。但是星球大战就是一个典型的宣扬二元论的一个文化现象。那么今天还有所谓的新纪元运动啊 ，New Age 新纪元运动，新纪元运动就是看起来是一个跨信仰、跨宗教啊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运动哈 啊说它是属灵的运动，或者是说它是啊宗教运动，或者是什么精神运动，其实都大差不差。那么受这种新纪元运动的影响的基督徒当然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新纪元运动其实里面包含许许多多所谓二元论的这种谬误哈，所以我们要清楚的明白，二元论这种思想呢不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啊，是出于魔鬼撒旦的谎言。那么第三个一个影响深远的这个对上帝错误认识的一个谬误就是自然神论啊。其实自然神论在我们以前的这个信息当中啊，查经当中，我们其实多次提到过自然神论啊。为什么多次提到呢？自然神论它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另外一个名字就很多人就很喜欢了。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做理性神学。理性神学，哎，大家一听理性神学，哎，很好啊啊，我们都是有理性的人呐、啊，我们受过，我们头脑受过训练呐、啊，我们有受过逻辑训练什么什么的啊，我们理性神学很好啊，适合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啊。啊，这是自然神论的第二个名字啊。那么自然神论简单的说，它是在宣扬什么呢？就是上帝啊，他是个钟表匠，上帝是个钟表匠，这个钟表匠造出了一块手表啊，之后啊，他把它上满发条，他就放到那里不管了，你这个手表就自己走，走到一天你发条用尽，你就灭亡，就这样。他们认为上帝是这样的一个上帝。就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之后，上帝就安息了嘛，然后上帝就不管了。那么宇宙万物呢，就按上帝所上的发条，或者上帝所设立的各种的定律，什么万有引力啊，什么什么，道德律、自然律啊，来维系的。那么宇宙就按这样的一个规律维系，上帝就不干预了，啊，上帝就不干预了，就好像一个钟表匠，这就是所谓的。自然神学或者叫理性神论。那么这样其实这当然不是圣经的教导了。圣经教导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读了，圣经教导是什么？我们的气息存留都在乎他。主耶稣说，我天父做事直到如今，每时每刻上帝都在做事的，上帝都在干预人类，上帝都在供应这个世界，每天上帝降下阳光雨露，上帝每一天都在做事。然后上帝就是人的心，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如垄沟的水，上帝不仅掌管这个物质的世界，上帝还在人心里做工。所以历史历代都有人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是神的灵在人心里做工。如果神不做这些，那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认罪悔改，没有一个人会认识神，那么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存留，因为我们的气息存留每一天都依赖上帝。所以所谓的自然神学或者所谓的理性神学是完全的谬误，它如此明显的谬误。但是为什么今天影响这么深远呢？因为有很多所谓的伟大的人物去鼓吹它啊，比如说这个牛顿啊，就是那个以撒牛顿啊，还有伏尔泰啊，还有卢梭啊。伏尔泰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有一天圣经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但是我伏尔泰的思想随处可见啊。伏尔泰讲这样的一句话啊，但今天可能有很多人都连伏尔泰是谁都不知道哈。所以啊，包括牛顿呢，包括这些很多的这些伟大的人物，他们其实就是说啊，就是鼓吹理性神学或者是自然神论。那么发展到今天呢，像托马斯·波恩他的观点呢，他就非常代表这种所谓的自然神学或者理性神论的说法。他说，我相信有一个上帝，但是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信。哎，那这什么意思呢？他接下来说，我不信 犹太教会，我不信罗马教会，我不信基督教会，我不信希腊教会，我不信东正教会，啊，我所知道的所有的教会的宗教信仰信条我都不信，我自己的头脑就是我的教会，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所谓自然神学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当代哈。其实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对不对？他其实什么都不信，他就信他自己。然后我看到很多很多的人，他说啊，我在这里也可以敬拜上帝，我在那里可以敬拜上帝，我为什么要去到教会当中呢？啊，我自己就是我的教会，或者我这其实说的本质一点，他就是在崇拜自己，啊。那么这种所谓的自然神论呢，其实我们听了这么多呢，其实我们也非常清楚了，它的本质其实就是无神论。如果上帝是一个不再对宇宙进行干预的上帝，那上帝的存在或者不存在对人来说有没有意义啊？完全没有意义了，对不对？那上帝的存在与不存在就成为一个不值得去思想和讨论的问题了，就是反正他不干预了嘛。他其实泛神论或者是自然神论和所谓的理性神学其实就是无神论，其实就是无神论。所以今天很多那种受自然神论和理性神论影响的这些很多很多的人物，无论他在政治界，无论他在自然界，无论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有名的人物，其实他本质上讲他跟一个无神论者没有区别，没有区别啊。那么当然了，我们从今天这个社会上种种的现象当中，我们会看到这种所谓的自然神论是影响非常深远啊，是影响非常深远啊。那么这种其实内心是接受自然神论的人或者理性神学的人，他们可能每个礼拜天仍然会在教会当中出现啊，他们可能在很多地方也宣称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事实上并不认识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创造的神，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创造的上帝，我们特别要指出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创造的上帝与其他的一切异教是完全的不同，是完全的不同。但是今天呢，确实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这种谬误啊，异教的思想不是一点一点了，而是广泛流传，毒害整个世界，甚至在毒害神的教会，甚至在毒害基督徒。所以愿意我们从不断不断地回到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独一真神上帝啊，让我们不要被这各样的谬误所迷惑啊，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愿我们都在真道上面能够站立得稳啊！不要有一天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认识神的人，但是神却不认识我们。我们做一个祷告哈。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上帝的话语是永恒的真理，上帝的话语是我们每一天不可缺少的生命的粮食。我们是靠神的话我们才得以存活，得以站立。愿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各样的迷惑，各样的网罗，各样的谎言的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习就到这里。那么10:30钟会开始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那么我们今天是这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所以我们会有圣餐的圣礼。